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呢是无限浩大的救恩。救恩的道理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真道，是每一个想要得永生经听过的人必须要明白的。救恩的道理也是最激动人心的真道，因为在救恩当中包含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的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关于救恩的道理，我分三段来讲解。第一段，救恩是怎么产生的？救恩的产生。第二段讲到救恩的内容，救恩包括哪五大恩典？第三段我们要讲一下怎么样能够动用主恩的拯救。那么我先讲第一点，救恩的产生。我一想到救恩的产生，就想到了天父上帝对我罪人的无限大爱，救主耶稣为我所说的无限的牺牲。但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欺骗引诱，吃了苹果犯罪堕落之后，整个的天庭都充满了悲哀。众天使本来是赞美上帝，忽然赞美声音止息了。他们看到亚当夏娃已经犯了罪，将要永远灭亡，他们都很关心担心我们人类的命运啊。至于天父上帝主耶稣更是极其忧伤，主耶稣当我们人类犯罪之路堕落之后，他主动的在天父上帝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他愿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罪受一切的刑罚，恳求天父上帝给我们罪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天父上帝却极其忧伤，怀斯莫在异象当中有看到主耶稣他一连三次进到天父上帝面前。第一次进到天父上帝面前，过了一段时间主耶稣又出来了。接着主耶稣又第二次进到天父上帝面前，过了一段时间主耶稣也出来了。主耶稣又第三次进到天父上帝面前，当时一个天使对怀斯莫说，你以为天父上帝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罪人是没有经过痛苦斗争的吗？不是的，天父上帝爱罪人，不忍心让亚当夏娃灭亡，他也不忍心让耶稣出这么大的牺牲，受这么大的惨痛，天父上帝都是心里很痛苦。其实我们知道上帝接着基督接受人类计划，上帝早就定下了，我们人还没有创造已经上帝都已经知道了。以弗所说1章1到3节说，上帝在基督里面啊拣选了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世界上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了。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上帝早就决定要牺牲自己爱子拯救我们降亡罪人，结果谁能得救谁不得救上帝早都知道。你看那个以弗所1章1到3节就说明这一点。救赎的计划虽然上帝早就预定了，但是当这个计划真要开始实行的时候，天父上帝也极其痛苦，心灵极其痛苦斗争啊。上帝把他的痛苦表现在天使面前，天使都知道。要晓得天父上帝他不忍心我们罪人灭亡，他想挽救我们罪人，他也不忍心让耶稣做这么大的痛苦啊，受这么大的牺牲痛苦，耶稣也不忍，天父也不忍心。但是我们要感谢天父上帝，最后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无限大爱，主耶稣主动的 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舍命赎罪代求，圣灵宝贵是也要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于是上帝就说人类的计划就正式的决定了这里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经文啊，它的原文是一个惊叹的语气，原文是这样说的，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是个惊叹的语气，上帝是如此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等于把天地万物都包括在里面了。因为上帝独生子是谁啊？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独生子，实际上他就是全能的上帝，他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一位。而且我们知道，天地万物、众天使、宇宙诸世界的众生灵，我们人类是谁创造的？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是三位一体上帝一起创造的。创世纪一章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起初上帝，这个上帝在希伯来文，它是用的复数词，不是单数，不是双数，而是复数。有三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三位一体上帝一起创造的。但是具体的创造工作是完全借着耶稣来完成的，所以耶稣好像在创造工作当中是工程师一样的，具体的创造工作都是耶稣来完成的。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哥罗西一章十六节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三位一体真实上帝一种一位是自由拥有，无所不能，无所不是，无所不在的。宇宙万有也是其实耶稣创造的，耶稣实际上是我们的创造主啊，也是我们的统治主啊。想不到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耶稣也亲自来做我们的救世主。耶稣恳求天父赐下独生爱子来为我们舍命赎罪，我们这是永远感谢上帝啊。天父上帝将主耶稣赐给我们，等于把天使、中天使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因为天使都是富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当天父上帝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等于他把自己也赐给我们了。我们晓得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上帝赐下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等于在独生爱子里面也赐下了他自己。我们甚至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对我无限大爱，我们还要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主耶稣从此以后在道成肉身在2000多年前公元之初，公元本来就是纪念耶稣降生的，在公元之初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当时主耶稣是同于玛利亚所生的，是圣灵降孕在玛利亚身上，所以圣经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这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吧。主耶稣他今日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他像我们一样取了我们肉体的本性，但是主耶稣在母腹里面 被圣灵所充满保守。在降生之后，主耶稣他也靠圣灵帮助度过无罪的生活。当主耶稣理智脱开了，可是他跟一般的孩子不同，他就有一种爱上帝爱人的心，他没有任何的罪。所以圣经上说，主耶稣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思想意念言语行为没有任何一点罪啊，不是说主耶稣不会犯罪啊，主耶稣也有肉体的，他肚子不吃东西，肚子也饿的，没有水喝，口也渴的啊，他跟我们一样的有肉体的本性的。但是主耶稣从小的时候靠了圣灵大能保守，到了他童年时他自己会祷告了啊，他理智错开了。主耶稣从小就是祷告天父上帝啊，祈求圣灵，圣灵浇灌他，充满他，圣经上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主耶稣在12岁你看到圣殿里面啊，跟祭司谈话一问一答，你看看看啊，真是完全圣洁无罪。主耶稣他一生度过了圣洁无罪的人生，他30岁的时候开始传道啊，跟犹太人这个做祭司的也一样，利未人是30岁以后啊做祭司啊。主耶稣他降生为人，一生他为我们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他能够完全无罪，不是靠他自己本来能够做得到的，他必须靠上帝的大能，天父上帝大能保守，必须靠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经上说，约翰福音一章说，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他是不切的祷告啊。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简直亲密的，我们难以想象啊。主耶稣在工作的时候经常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的里面啊。有一次他钉十字架之前，有位门徒对他说，只有主把天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止住了。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非礼，我和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不相信吗？我现在跟你们所说的话是父在我里面记着我所说的功。所以主耶稣一生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充满了爱上帝爱人的心啊，而且尽到了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啊，最后还要为我们背定十字架流血舍命，完成才能完成赎罪大功，带来救赎的鸿恩。主耶稣为我们所说的苦难呢，我们体会的都是比较浅的，我们一定要深刻的体会啊。主耶稣他跟我们一样有肉体啊，他被捉拿以后啊，7次受审判，2次被鞭打，最后背着十字架去钉十字架。主耶稣最后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也是糊涂了，他让兵丁啊来戏弄耶稣。他的意思让犹太人看，你看耶稣受了很多苦了，放过他吧，不要把他钉死吧。他很糊涂，结果这一段时间耶稣很痛苦的，罗马兵丁用锦旗的冠冕戴在额上，锦旗的冠冕戴下去，而且他们拿鞭子打这个锦旗冠冕，一打这个锦旗冠冕刺就刺的额上了，很痛的流血最后戏弄完了以后，比拉多因为耶稣，因为犹太人可以放过耶稣，哪里肯啊？大祭司长老犹太人，他是要钉耶稣十字架，结果他啊，这个也是软弱了啊。好了，他说你们一定要钉十字架，我和无关，他拿水洗洗手，但我们有罪啊，这个罪由你们担当吧。其实他是自我欺骗，他怎么洗手也洗不干净的。耶稣不一定是得到比拉多同意的。 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他都背十字架都背不动了，有两次跌倒在地啊，背实在背不动了，是耶稣已经是很多小时被折磨啊，他已经没有了气了，跌倒在地，罗马兵丁还是人就把十字架拿起来，再把他背上，再让他背，耶稣又摔倒在地，两次摔倒在地，罗马兵丁晓得耶稣背不动十字架了，看到古利奈人西门经过，就抓住他，叫他为耶稣钉十字架。也感谢主啊，古利奈人西门，他后来就是因为为耶稣背十字架，后来回个信主了，他的儿子已经回个信主了，让主耶稣被带到波罗地啊，把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十字架竖起来插在坑中的时候，这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主耶稣在很痛苦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多么刚强啊，主耶稣反而为杀害他的仇敌祷告，主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这个祷告不但是为罗马兵丁残暴的钉他十字架，也不是不单单为罗马这个神父比拉多祷告，也是为犹太公会的这些大祭司长老定耶稣死罪的。我们看到耶稣真是爱罪人爱仇敌，连杀害他的仇敌耶稣都想感化他们， 不忍心毁灭他们啊。他说父啊，劝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说不知道。同时耶稣是祷告，也是为我们全世界的罪人祷告啊。耶稣是被谁钉死的？表面上是被罗马兵丁比拉多上钉死的，实际上耶稣是被为我们的罪，被我们每个人的罪钉死的。耶稣是为我的罪，为你们每个人的罪，为我们世界上每个人的罪，为了要为我们舍命赎罪，拯救我们罪人，而钉十字架。如果主不是为了我们的罪，谁能钉上十字架？所以这个祷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所说不知道，这个祷告也是为我们每一个罪人祷告的。主耶稣恳求上帝饶恕我们全人的罪，使我们都能够悔改，希望更多人都能悔改，都能拯救。那么这是在世界上第一件事情，接着第二件事情就是挽救世界上的强盗。有一个世界上强盗，哎，被主的爱感动了，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还为仇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不知道。这个十字架被主的爱感动了，他向耶稣连钉他十字架的人都愿意饶恕。我虽然是个罪魁，犯了很多罪，是不是也会饶恕我吗？他又想起了耶稣跟他过去讲过很多道，他过去听过耶稣的道，也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他就产生了一种悔改的心啊。在这个时候听到另外一个强盗讥诮耶稣啊，他就责备他，他说你跟我一样受刑罚的，你还不惧怕上帝吗？我们所受的刑罚是我们应该的啊，我们杀人抢劫做强盗，我们应该受这个刑罚的。但这个人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还要批判他羞辱他们？实际上强盗责备那个强盗等于责备自己啊，他已经彻底的痛悔改过啊，但他想到哎呀，我悔改的太晚了，我现在都临死了，到死了才会愿意悔改，真太晚了。他马上就恳求耶稣说，主耶稣啊，你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意思你现在不能拯救我，你现在定时下为我们受犯罪受苦，但你将来德国降临时求你纪念我。他过去听过耶稣的讲道，耶稣还要再来拯救我们，哎，这个时候他有了信心，他就说主耶稣，你德国降临时求你纪念我。耶稣安慰他，耶稣怎么对他说，不需要等到德国降临啊，我今天就可以答应你啊。所以按照这句话的，按照希伯来的希腊文的原文应该重新翻译啊。那么你我过去读过一年希腊文新的圣经原文，我也在神学院读过一年希伯来文旧的希伯来文原文。在这个原文圣经当中，希腊文呢， 它最初的时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呢，是耶稣升天之后几百年啊，这个教会的人啊，可能罗马教廷这些人加上去的。你这个标点符号打错了的意思就改变了啊。那么耶稣说的这一句话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在乐园里了。那么这个今日究竟跟上面这句话呢，还是跟下面这句话呢？按照希腊文啊，我读过希腊文，希腊文跟英文的习惯有点相同的，他们常常把这个时间是放在后面讲的啊，把要做的事情先讲。比如说像假如美国人，他跟你讲我今天到公园去玩了，他怎么讲的？他一定会说我到公园去玩了，他今天放在后面的。从希腊文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句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就是意思就是我今天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跟我同在乐园里的。好，这个话是真是激动人心啊。主耶稣说，我今天告诉你，假如按照这个标点符号打错了，所以中文英文都翻错了啊，英文中文都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的。你晓得假如这样的翻译就不通了啊，这样翻译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啊。要是按照现在中文的翻译，英文翻译标点符号打错了，都破了句式了啊。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的。今天耶稣跟门强盗根本不可能在乐园，为什么呢？耶稣虽然在下午三点多去世定死了，去世了，后来被埋在坟墓里了。耶稣要等到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进到乐园里面朝见天父啊，是不是？耶稣自己今天躺在坟墓里头，他怎么会到乐园去呢？而且十字架抢到当天也不会死的，因为十字架钉在手脚上不是个致命要害，一般在十字架上都是两三天以后疼痛肌肉这样皮震磨而死的，所以当天不可能死的。那么那一天是安息天，这个犹太人就要求比拉多啊，哎，说今天预备天，明天是安息天，最好十字架明天不要放在挂了，也不好看，把它放下来。比拉多同意了。你们叫罗马兵丁要把十字架放下来呢，首先要把他们的腿打断，否则他们逃走了怎么办呢？所以罗马兵丁看到那个两个强盗还活着的时候，就把他腿打断了。腿打断了也没有死啊，他就不能逃了，等会以后把时间放下来，他们逃不走了。一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呢，就不打断耶稣的腿。这也应验了预言逾越节的这个羊羔了啊，逾越节的羊羔骨头一根都不可吃呢，逾越节的羊羔预备也是定时下的，他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所以耶稣的骨头没有被那个腿骨没有被抢到，被十字架抢到打断，因为抢龙马兵丁看到已经去世了，但是有一个兵丁了，不管他是放心还不放心了，他拿枪刺耶稣肋头，这一枪刺下去，结果有水跟血流出来。你们知道，这个肋旁就是心脏啊，下面是心脏，刺破了有水跟血流出来，证明耶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是心脏破裂而死的，因为人死了以后，心脏是收缩的，你就把心脏破开，里头也没有不会有血的，一点最多一点血，没有血流出来的，因为人也死了以后，血管就收缩了，心脏就没有血了。耶稣为什么有心脏？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到上帝惨痛的刑罚，这种痛苦简直我不能理解，心脏破裂而死的，所以才血管破裂了，心脏包膜很厚的，这个充满了血，心脏充满血呢，过了两三个钟头以后，你刺下去变成水和血，有水和血流出来，水就是血性，血就是血象，证明耶稣死亡原因心脏破裂，等会我再跟你们讲。那么所以耶稣对十字架强盗说， 我今日才告诉你，不需要等到我将来，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你将来告诉我眼里了，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你的心灵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你将来一定能跟我在乐园里面相会啊！耶稣也充满了信心，耶稣知道他自己也第三天要复活的。耶稣一直对门徒说：“我这定十字架，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主早就知道，所以主对十字架想到，我亲的时候告诉你，将来你跟我在乐园里了。这是十字架上强调耶稣所说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又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悲伤欲绝的约翰扶着他在十字架旁边看着耶稣啊。耶稣就对他母亲说：“不是他母亲了，他说妇人。”这个妇人是个犹太那个尊贵的称呼。夫人，看你的儿子。玛利亚就看耶稣了。耶稣也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哦，他们就明白了。耶稣要玛利亚把约翰看作自己的儿子，要把约翰把玛利亚看作自己的母亲。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回去了，当母亲一样的奉养他。而且还有一个好处，雅各约翰的母亲也是爱主的信徒，爱主的姐妹，所以跟玛利亚的关系更加亲密了，相亲相爱。主耶稣最后尽到了孝敬母亲的责任，因为你知道玛利亚那个是家里面她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她的几个儿子犹大雅各那时候还没有回个信主，他们都是约瑟的前妻所生的。玛利亚可能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也出嫁了，因为耶稣是三十几岁，他们也三十岁了左右了，那两个女儿可能三十左右了，所以早就出嫁了，所以玛利亚是孤单的一个人在家里啊。耶稣尽到孝敬母亲责任，把玛利亚托付约翰的抚养。做完了这个三件事情之后，圣经上记载从无证到深处遍地都大黑暗了，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心灵完全陷在黑暗当中，他感到天父上帝离弃了他，向他变脸了，离弃了他。他怕这种离弃是永远的。主耶稣从无证到深处，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的罪受刑罚，这个刑罚就像硫磺火湖受的刑罚一样的痛苦，甚至主耶稣受的刑罚比硫磺火湖当中受的罪人受的刑罚更加痛苦啊！因为罪人毁灭了，他们对上帝没有感情的。耶稣不从啊，耶稣跟上帝充满了深切感情啊。现在要他感到天父上帝离开了他，他怕离开这是永远的。你要晓得，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第三天复活的盼望了啊！如果他晓得第三天复活，他不会这么难过的。他安慰十字架，想到我今天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了，那个是充满了信心啊。但当这个时候，从无声到深处遍地大黑，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多，全人类的罪都压在他身上，也是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这个刑罚就像硫磺火的罪恶的这个痛苦刑罚。我相信耶稣为我受的痛苦的刑罚比硫磺火湖罪人受的刑罚更加痛苦啊！我们将来都要永远记住，加深体会主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心灵破裂的。哦，深处下午三点多钟，主耶稣大声的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主耶稣从来不称上帝啊，他称上帝称父的，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但这个时候主耶稣不称他是父了，他感到上帝是多么严厉啊，上帝刑罚他，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经过这个将近三个小时痛苦挣扎了，耶稣的心脏就破裂了，血管就爆裂了。所以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破裂。怀斯莫解释说，当最后耶稣完全顺服了，他灭亡就永远灭亡吧。父啊，他最后说：“父啊， 亲身的时候，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句话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这个灵魂希腊文是 pneuma， 意思就是与心灵，也可以翻成风气气血。这是希腊文呢，风跟这个气血跟这个灵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呢可以翻成心，心脏的心，可以翻成灵，灵性的灵，也可以翻成心灵，心灵心灵，也可以翻成风气气血。耶稣最后他说成了，就是宣告他已经顺服上帝旨意，舍命赎罪了，人类罪已经得到赦免，一定可以得到拯救。但他自己能不能复活，他那个时已经看不清楚了，他只有交给上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应该翻普尼玛，我将我的心灵，我将我的灵交给你，或者翻译我将我的气血交在你手里。说了这个话，他的气就断了，那个气也是普尼玛，同一个字啊。所以最后耶稣这句话可以翻成两种翻译，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我心灵交在手里，说了这话，他的灵就断了，那去世了啊，就断了。也可以翻译成父啊，我将我的气息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息断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受的刑罚，我们简直是痛苦啊，简直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天父上帝都不忍心啊。所以当时用天父上帝好像不忍心观看呀，众天使都掩面不看，上帝用黑暗包围十字架，也不让世界上看，世界上人太残酷了，看到了耶稣痛苦，他们一点没有同情，反而讥笑耶稣，不让他们看。那个时候从五旬到三旬三个小时当中，耶稣心灵痛苦到极点，简直是难以想象，心脏破裂的事，我们也永远感谢他，怀什么得到启示，将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永远保留人性，永远有人的样子，而且他额上的刺伤，额头上的刺伤，带紧接冠冕的刺伤，十字架的钉痕，手脚上的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要永远保留。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仍然是我们大祭司中保，仍旧天天不断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并借他的圣灵大能圣经真道光照感化我们信而悔改离罪重生，爱上帝爱人。主耶稣为我们受的刑罚真是难以想象，所以我们将来能够得救，我们真是要感谢主耶稣，他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啊，永远有人的样子，额上刺伤，十字架钉痕，肋旁的枪伤永远保留，甚至要永远感谢赞美他。救恩是怎么完成的，怎么成就的，就是由于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从耶稣无限的牺牲，才我们完成了无限浩大的所罪的救恩。好，第一段救恩怎么产生我就讲到这里，第二段我就讲讲救恩包括哪些恩典，包括五大恩典。第一个恩典舍罪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舍罪的恩典也被称为因信称义的恩典啊。我们晓得保罗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不算我们有罪，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怎么说？做功德的功效不是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德，这信呢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称义跟赦罪是一个意思，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不算我们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啊。这是救恩带给我们第一个大的恩典， 主耶稣饱受的功劳，主耶稣所受的生无限的惨痛，他已经为我父亲所受的代价，他的宝血那个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赐我们那个阴性称义。基督的第二个大恩典呢，主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还有帮助我们离罪产生爱上帝的爱人，也就是要使我们阴性称义啊。我们这一天一定明白啊，救恩两个大的恩典，第一，救恩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阴性称义的恩典；第二，救恩还要帮助我们离罪产生爱上帝的爱人，更好的听到父亲的传道罪人责任而阴性诚意，这个第二恩典啊。我们想到罗马书主要讲福音的，上帝全备福音的，罗马书三章四章五章主要讲阴性诚意，六章七章八章主要讲阴性诚意，靠主成圣，前面三章讲阴性诚意跟蒙赦罪啊。所以这个第二恩典就是靠主神圣阴性诚意的恩典。第三个恩典呢，永生的恩典，主耶稣为我们人是无限惨痛的死亡，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将来得永生。第四个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为我们成为罪犯，受了上帝这么大的刑罚，我们一起信靠耶稣信用悔改的人可以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啊。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说我们都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定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我们是上帝儿女啊，这是简直是难以想象啊。哎呀，上帝爱我们比父母更加爱我们啊，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啊啊，这是第四恩典啊。那我第一段是讲救恩是怎么产生的，第二段讲救恩包括哪几个恩典啊。刚才讲救恩包括哪几个恩典呢，得罪的恩典，也就是阴性称义的恩典。第二是神圣的，靠住神圣的恩典，也就是阴性诚意的恩典。第三是永生的恩典。第四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第五，再讲第五点，主耶稣不久再来的时候啊，他也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了，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了啊。那天一来，一死的圣徒要神奇复活，我们活着的圣徒要奇妙改变，主耶稣要按照那能是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所说的啊。主耶稣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将来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是耶稣亲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马太十三章四十三节，义人将来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是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耶稣怕我们不相信，问我们有没有耳朵。凡是有耳朵的，就当听。哎呀，我们将来复活以后，主要是将卑贱身体改变形状，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你的那个三分之一堕落天使的地位，因为你晓得天使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堕落了、背叛了。撒旦二天使将来毁灭以后，天使少掉三分之一，千千万万。上帝不再创造了，我们得救的圣徒就变成天使了啊！但是我们跟天使样子不同啊，天使有翅膀的，我们没有翅膀，我们样子像耶稣的啊。耶稣你看他降生为人，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人的样子，我们现在的身体就像耶稣一样的啊。我们将来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我们还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看多么荣耀啊！我们将来做祭司啊， 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所做祭司的，到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啊。在彼得彼得前书一章吧，好像不是这样，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嘛。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传道人，我们都要宣扬上帝大爱、耶稣救恩、信任信而悔改、得蒙拯救，我们都有祭司的身份。将来在天国里头，我们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还要并和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你看，连天使都不能做祭司的，天使没有跟基督一同做王的。天使虽然大有能力，有尊王的权柄，其实天使不做宝座的，他们势力在上帝宝座左右的。撒旦就是因为基督基督也要像跟上帝一样同坐宝座，就堕落了。以赛亚书十八章说：“明亮之子，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今从天坠落？你心里曾说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啊，我也坐在宝座上，我也吃上这等等。”同等啊，这个撒旦骄傲，他已经跟上帝同坐宝座啊，接受宇宙圣灵的敬拜，简直是狂妄自大而堕落了。但是想不到我们得救的罪人圣徒，将来也是要跟我们允许跟他一同坐宝座，这是耶稣在罗底亚书信当中亲口应许的。耶稣说得胜的还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进入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所以我们将来都要跟耶稣一同坐宝座啊！啊，已经有24个长老坐在上帝宝座周围，这个24个长老就是属于第一批升天的人啊，可能当中有摩西、以利亚、有以诺或者升天的啊，也包括旧约时代很多先知为主殉道的，像以赛亚都是为主殉道的啊，被拒死的。为以赛亚是个王朝的后裔啊，他们可能第一批复活了，他们已经坐在24个宝座，这是他们的代表，在宝座，在上帝的基督宝座前周围24个座位。我们中文翻座位，原文跟座位跟宝座是一个字，你也可以翻成宝座啊。我们将来在一千年当中要和基督一同坐一千年，要一起坐宝座，做什么呢？要审判世界，审判撒旦和天使。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到三节说：“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天使吗？我们现在是要审判世界，还审判天使啊？所以在一千年当中，我们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时候，要审判撒旦和天使。”定他们的罪行，将来撒旦和天使毁灭之后，我们将来要永远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前，我们永远做天使，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永远是上帝仆人，我们又是上帝仆人，我们又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又是祭司，上帝和基督的祭司，还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甚至还要作王直到永远。那启示录22章三到五节啊，上帝仆人要在上帝宝座周围侍奉他，也要见他面，他的名字被写在他们额上，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将来要永远向全宇宙宣扬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罪人所做的无限的牺牲，道成肉身降生为人，舍命救赎将亡的罪人。我们要做祭司啊，向全宇宙众天使、全众世千万万、千千万万宇宙众生灵，天上上帝大爱基督权威做永美的见证。哎呀，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啊！这就是救恩的第五个大恩典啊！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荣耀身体相似。啊，我们将来真是要永远为主做永美的见证啊！我们成为天使，又做上帝仆人，又做上帝子民，又做祭司，又做君王，这五大恩典啊！好了，关于经文题目就讲了两段了啊。第一段是救恩怎么产生的，由于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牺牲为我们成就的。第二段救恩包括哪些恩典呢？包括五大恩典啊， 大家去记得了是吧？舍血的恩典，成圣的恩典，永生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啊，将来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双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那第五大恩典，最后我们讲一讲蒙恩得救的方法。我们前面的蒙恩得救，因为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也讲到是呢，圣经上有不同的回答，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同，但是你正确的理解其实是以后呢，就是意思完全相同，那就说明我们真正明白其中道理了。我首先提到一个大家最欢喜用的回答是什么呢？讲信耶稣的人有永生，是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只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句话多少人都是会背的，都很一想到很激动人心的。又接下去又说，信此的人有永生。后面37节、38节又说，他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信之永生，信之不被定罪。啊，约翰福音1:3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看讲来讲去就讲信啊，信耶稣就能得永生啊，不被定罪，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将来和主永远同在。主耶稣也这么说的，在约翰福音3:14-15，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重生道理的时候，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去捅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耶稣也说要信，所以我们基督教最喜欢讲的信耶稣得永生嘛，是吧？但对这句话要正确的理解，信耶稣信什么？要信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舍命赎罪，一定要信这个啊！你怎么不明白主的救恩？你信耶稣是创造，是真正上帝一位，上帝的儿子啊，他是创造主、统治主。你信这些都不能使你得救，你必须要信，叫一切信主的人得永生，是信他十字架的舍命救赎的宏恩。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信靠他的救恩才能得永生。信什么？怎么信的？要真正的信，一定要行为的表现。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死的。真正的信靠耶稣救恩，就要悔改认罪啊！啊，我们在主的爱感动之下，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啊！主耶稣啊，恳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更恳求你的圣灵大能使我能够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做上帝所爱的儿女啊！要真正的信，就要信而悔改。不但求主饶恕我的罪，还求主帮助我离罪成圣，更是爱上帝爱人。那么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啊，真正的信而悔改的，就必得永生新天国。所以我们讲信的时候啊，也是信耶稣得永生不错，但这个信就信靠耶稣基督，就是悔改认罪的啊。所以你看，耶稣在马可福音好像是12节吧，14节，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信福音就信靠耶稣基督，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讲到信耶稣得永生，一定要记住这个信要真正的信，要信靠主的基督，要悔改认罪啊！不讲信不讲悔改的不能得永生。耶稣很重视悔改的，耶稣经常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圣经上也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一个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你看对吧？信靠耶稣基督还悔改，这讲信靠耶稣基督，不讲悔改，那死的信心不能得救的。你是讲悔改，不讲信靠耶稣基督也不能得救。我们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罪，我们自己也没有人来悔改啊，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悔改自己去，才能得永生新天国。第二点呢，这个信要信到底，不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信要不断的信。我读希腊文，这个信心 原文是惊恒动体，永远不断的相信啊。那谁讲到信也是被永生的啊？首先要真正的信，要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清楚去洗净我们，清楚帮助我们完全理解成是爱上帝爱人，帮助我们更好进到福音行程，传到救灵圣人。那这是真正的悔改的表现，真正的信而悔改啊，就得到拯救。那么这个信还信到底，要不断的信，我们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我们信心要不断的加强，我们要不断的靠宝血功劳，靠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啊，这是一生的追求。我们初信耶稣的时候呢，首先要学会一个什么，靠主的圣血要常常，这是每一个信徒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悔改信主了啊，我们也愿意改的是一坏脾气、坏习惯、坏思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改不掉，说明我们没有学会依靠主啊。连保罗都有这个经验，保罗在罗马七章不是他讲到吗，我先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没有律法他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真意，他说我是活着的。因为保罗悔改以前他是个法利赛人，虔诚的法利赛人，他严格遵守律法的，他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他是上帝律法我每一条都遵守的，他遵守的条文跟秩序都遵守了，我没有罪的。保罗是这个思想，你们看腓立比三章保罗就讲这个话啊，本来先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但后来诫命来到，律法的属灵诫命，诫命的属灵真意显出来了，罪也活过来了，我也死了。甚至保罗很痛苦的说律是行善有的我，行不出来有的我。律法是属乎灵的，保罗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我真是苦啊。律是为善有的我，行出来有不得我，因此我愿意的善我不能去做，不愿意去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但接着保罗接下去马上就说啊，马太福音这章26、27节，就是说感谢上帝，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了主耶稣基督不但能够赦免我的罪，还能够说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啊，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所以呢，我们刚信耶稣的人首先要学会依靠主得胜啊，开始可能我们还没有学会依靠主，常打败仗啊。真是真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聚会完了，有一个星期天教会姐妹问我，哎呀，她说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用啊？我说你什么祷告没有用啊？她说我天生脾气不好，容易发脾气。我信了主以后呢，我也不愿意发脾气，发了脾气我也求主饶恕我的罪。但是求主饶恕我，求主帮我不发脾气，结果还是发脾气，怎么办呢？我的祷告没有用。我说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你的祷告已经没有信心了。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相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现在信心都有动摇了，你说我祷告什么没有用，你有这个思想，那你信心没有了，你祷告的确没有用。祷告第二呢，你必须要信，相信从那个拯救你。第二呢，要改掉坏脾气，立刻改。你这个是什么祷告？哎呀，我发脾气，指望全力饶恕，帮助我以后不发脾气。你这个祷告没有用，不是帮助你以后不发脾气。你求主赦免你发脾气的罪，你现在就立刻要检查自己，我发脾气思想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要把脾气的思想根源现在就挖掉啊！那么你就下次遇到考验的时候就不容易发脾气了啊！我说你这个祷告，首先你心情动摇了，我的心情祷告是没有用。第二，你祷告是将来时，不是现在时。你是主啊，赦免我的罪，帮助我以后不发脾气，这是将来的事，不是帮助你以后不发脾气，帮助你现在把发脾气的剩下根源挖掉，靠不得胜，胜过发脾气就不得胜了。我以后跟你详细介绍啊，怎么样胜过发脾气，思想根源，发脾气的原因主要是什么，怎么样的靠不彻底得胜，我来详细讲。我先不详细讲了啊。那么首先我们要学会靠主得胜。保罗后来他这个罗马七章开始讲到刚信主的时候，他没有学会依靠主，他很痛苦啊。律法是属乎灵的， 我是属乎肉体，已经被卖给罪了。历史伪善有的我行出来，有不得真是苦啊。根据我处理这虚实的身体了。但保罗很快学会靠主的时候，感谢上帝，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到了八章、九章就更仔细的想怎么样靠主的生命生活。那么首先我们要学会悔改重生以后，首先学会靠主得胜，得胜自己罪，胜过肉体情、眼目情、心生骄傲、犯罪的信仰。第二步要学的是什么？是为了怎么靠主得胜以后，学会持久的得胜。不是我今天得胜，明天得胜，后天哎呀，我后来进行祷告，复活了，又发了脾气，又犯了错了。所以第二步，首先学会怎么样靠主得胜。第二步要持久的得胜，天天事实自己肉体性、眼目性、精神骄傲、犯罪情深。我天天事实是我得胜就要，我持久的得胜，这也是个过程啊。第一过程要学会怎么靠主得胜。有的人现在说一段时间他是胜不过，他很苦恼，但是学会靠主得胜，而且还要第二步持久的得胜。第三步还要胜而又胜啊！我们胜过自己的坏脾气、肉体情、眼目情、心生骄傲、犯罪情深，这是一个初步的，这是个最低要求。胜过了，我们还效法耶稣啊！耶稣的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啊！其实我们去耶稣，我们学的，哎，我差得很远啊！所以我们天天要效法耶稣，天天我希望自己越来越像耶稣，甚至要不断的追求啊！我觉得啊，我越是年老，我越是感到这一点。哎，我觉得我们爱上帝爱人的心思太少太不够啊！怎么办？爱不是我们自己有的，爱是从上帝来的。啊，天天恳求，但愿天父上帝大爱主耶稣的救赎和救赎的洪恩更深感动我啊！使我能够更加爱上帝爱人啊！啊，天天求啊！说不断的靠了宝血功劳，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了还要更加圣洁，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进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车上。凡是感恩靠着长乐得胜一起考验，像这个都是要不断的追求啊！啊，所以蒙得救以后还做成得救功夫，不断的做成得救功夫，重生以后还是属灵生命。重生以后是个婴孩的生命，在基督里要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要满有基督长成身量，不断的终身不断的追求，活到老会给到老，活到老追求到老，到天国里面我们还要追求完全上天父，效仿主耶稣的无限圣洁爱上帝爱人的永远榜样。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怎么样蒙恩得救呢？我也讲了，从信耶稣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信的人永生不被定罪，成为上帝儿女，我们必须要上面这些认识。那么我再讲第二个啊，第二个章节呢，我就讲耶稣的那个，我还是按照我原来讲过吧，就是耶稣用了比喻的说法，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进城门，因为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出的人也少啊。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你看耶稣在这里比喻叫我们进窄门，进了窄门就可以还走窄路啊，知道得永生进天国。那这是一个比喻。那么进窄门走窄路，窄门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窄门就是主耶稣救恩的门啊！有的人不明白，是救恩的门，什么是窄门？救恩的门是像全世界人罪人敞开的嘛，应该是宽门嘛？不是，主耶稣的救恩虽然向全世界人敞开的，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连人人都悔改。这个门是向全世界人敞开的，但什么人能够进救恩的门呢？要悔改认罪啊，彻底要悔改认罪，有十样罪，如果九样罪愿意悔改，有一样罪舍不得不肯悔改，他也进不了窄门。所以救恩的门是窄门， 只有彻底悔改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能进入救恩的城门啊。那么救恩的门的这个城门呢，也是指重生的门。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看都看不到。那么讲到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了，不错。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国。这个城门应该是重生的门，之前也是救恩的门，是一个意思啊。要真正的信而悔改，彻底的悔改认罪。我们胜不过，主会帮助我们啊！我们求主给我们痛悔改过的心，使我们恨无罪啊，离弃罪啊，都是求，求也是帮助，也是会帮助的啊！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就悔改自己罪啊，就能被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就进入窄门。进入窄门还走窄路，窄路就是不断的啊离罪。这咱们也是不断做成得罪功夫，离罪成圣，圣而为圣，更是爱上帝的人，这基督会长大成人啊。所以进咱们就是重生的门，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走山路还要不断的靠主的宝血功劳，靠着主的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为圣，更是爱上帝的人，不断的这样追求，不断的进到更好进到都行成长大救灵山的凡事会，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之上一起考验，考验。那么这样子呢？啊，我们就是，不但进了窄门，也走在窄路上，一直走到耶稣再来，走到生命的终止。我再讲第三个章节，就是耶稣对少年财主所说的，犹太人少年官啊，财主，他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说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我不详细讲这一段啊。主耶稣对他回到最后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啊。那么这一段话呢，我们要正确理解，有的人甚至讲不明，不敢讲这个话的，我们信靠耶稣求得永生，什么遵守诫命得永生呢？他不理解。耶稣对少年财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我们正确的理解，讲了解释以后，跟一个信耶稣得永生一样的意思。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遵守诫命呢，要遵守，不但遵守条文次序不够，要遵守诫命的属灵真意两大的总纲。诫命的要求很高的，这条诫命的两大总纲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而且要爱人如己。这条诫命的次序你看看很简单，其实是要我们这个每一个次序啊正确理解，不但遵守它的次序，还遵守它的属灵经义。它的属灵经义就是要我们完全的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啊，更好听到福音行传到救人责任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是吧？你看耶稣怎么解释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听见说古人话说不可杀人，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向弟兄是拿下的难免公会审判，凡向弟兄是牟利的难免地狱的火，你骂弟兄拿下的，你这没有用，饭桶啊，牟利你这很笨，凡骂弟兄是拿下牟利，你这个饭桶你没有用，你真傻瓜，真笨。耶稣说，你们骂的是魔力，哪些是犯了杀人的罪啊？啊，这个要求很高了吧？啊，不过杀人好像我很容易遵守吧？但是你要发脾气恨人，骂的是魔力，哪些都是犯了杀人的罪。还有和耶稣解释说，使徒约翰说，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头，也不恨人啊，恨人骂人发脾气打人都是犯了杀人罪，这个要求就很高了，是吧？这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从积极方面来说要求更加高了。什么叫杀人啊？见死不救，见难不帮，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就是犯了杀人的罪啊！这是上帝对先知以西结说的。上帝差遣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差遣你警告恶人，你假如不去警告他，这个恶人呢死在罪中，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 假如你劝诫了他，就是他不肯悔改，他死在罪中，但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比如说你如果看到一人犯罪，你不去劝诫他，这个一人因为犯罪而灭亡了，我要上你讨他丧命罪。假如你劝诫了他，一人悔改，得蒙赦免，得蒙拯救，你也就自己脱离了你的罪。你看不听到传道救灵之人也是犯了杀人的罪啊。所以保罗就这么说的，我传福音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个事情，就必定得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我们都要有这个认识。你看看这个不可杀人罪的诫命，好像是很简单容易遵守的吧，他的属灵经义两大总纲爱人如己，啊，要求很高很高的，每一条诫命都是这样的。第一条诫命不可奸淫，也说是凡看见妇女激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性了。如果你的右眼将跌倒挖出来丢掉，宁可舍弃白衣融一起，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如果右手将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舍弃白衣融一起，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你这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真的挖眼睛，不是把手真的斩断了，那不行的。你把眼睛挖掉，把手斩断了，也不能处得胜过罪，也不能把这个罪性啊，自死肉体情眼不情心的，也不可能做得到的。主耶稣要我们就是要痛下血性，好像挖眼睛，好像斩首一样的，把我们一切的罪处罪啊。上帝的诫命属灵经义就是要我们完全的离罪成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我们如果要得永生，必须要遵守诫命属灵经义。第二点，我们一定要靠主恩守诫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靠自己守诫命是不能得永生的。耶稣不是要我们靠自己守诫命得永生，为什么呢？守诫命它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啊，律法是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诫命遵守律法啊。所以主耶稣不是要我们靠自己守诫命得永生，一定要记住啊，因为守诫命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守诫命。主耶稣要我们信靠耶稣的救恩遵守上帝诫命，耶稣的血恩，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违背诫命的一切的罪行过犯、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一切的罪，还有信靠圣灵大能，或者信靠主耶稣的帮助，完全的遵守诫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所以主耶稣要我们靠血恩，信靠耶稣的血恩，遵守上帝诫命，才能够得永生进天国啊！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只要我们靠血恩守诫命，不是靠自己守诫命。所以跟第一点讲信耶稣得永生一样的，信靠耶稣就要悔改自己罪 啊，不能求耶稣保持赦免我们的罪，还帮我们离罪成圣啊。那么什么叫罪呢？圣经上是犯罪的罪，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嘛。所以现在讲你要得永生要守诫命，守诫命是要靠救恩守诫命啊，求耶稣保持洗净我们一切违背诫命的罪，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求耶稣求帮助我们能够完全遵守诫命，在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理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人。现在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卢光牧师。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赎耶稣，仁慈的圣灵宝贵师，我们三业的真神，我们这是要永远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但创造了我们，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你又来救赎了我们。我们这是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救赎耶稣舍命救赎的宏恩大爱。主啊，大爱主的爱激励我们，是我们要更加奋发热心正气的悔改，我们要学会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 此地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一切的罪已经过关，并且时时不断求主的圣灵大能或者求主的恩主住，求主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能够完全领罪成圣，圣而又圣，该爱上帝爱人，做上帝所爱的儿女，也帮助我们要更好的尽到丰富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都是一起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啊，不得我们每一个听到主救恩的人都能被主的救恩无限宏恩大爱深深的感动啊，都要彻底的悔改，不断的信靠啊，信而悔改，离罪成圣，靠宝血洗净，靠圣灵重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立刻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要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我们要不断的效法靠主的宝血功劳，圣灵的大能，不断效法主耶稣啊，追求完全像天父，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更好的完成我们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谢谢感谢奉告主耶稣的圣名，阿门。